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的节目，我们持续跟大家分享财经生活大小事哦。半小时的时光为大家精选很多重要的财经资讯，那希望让大家都是半小时哦补充一下这个关于理财的观念，还有最近的趋势发展。在我们今天开始大聊特聊之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伍佰所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们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消费的一年哦。当然这个不消费的一年啊，不是说一年我们就是去做仙女，什么事情都不花钱哦，而是说重新检视过自己的财务状况，检视过自己的消费习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必要要花这个开销的，那你可不可以透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把这笔钱省下来，也透过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重新检视一下你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去认识自己的一个方法哦。今天邀请的是远流的编辑黄婉华来到节目当中。婉华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远流的婉华。
邀请到婉华跟我分享不消费的一年哦，这个作者啊真的就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觉得他行动力也真是挺强的哦。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开源节流啊，要节流嘛，总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身为人的欲望。那、啊、我们常常都是嘴巴说说的嘛，啊，说着说着，反正也不会真的去做，或者是做着做着就会想要放弃。很多人都会这样，一定是很多人都想省钱，但是会觉得我好像省不下来，都会有那种方方面面的困扰。这时候先问一下婉华，婉华自己包含看这本书或是听到作者的故事，我觉得他有一种鼓励我们真的重新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的那种冲动。诶，就是我们常常看别人的故事就会回归到自己嘛，然后会觉得说，诶，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
对，我觉得就是看作者他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的分享，然后自己看了也会觉得说，哦，好心动哦，好想要，觉得好像自己也可以来简单做做一个就等于属于自己版本的那个不消费实验这样子。
但这件事情我想真的会需要那种动力，像我们讲说，例如说那个岁末年初啊，然后例如说一个年的开始一个年的结束，你就觉得说很适合立定一些新的习惯跟规则。那当然回到中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当然看到那个作者他可能面对自己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或自己的消费行为，你几乎每个篇章都会看到他不断的去立定一些计划，然后他每个月的执行情况都很踏实的去写。然后例如说什么已经戒酒了21个月，我随便翻啦，就已经戒酒了21个月，然后本月存款占收入23%，摆脱多余物资占所有物品的50%。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有那种阶段性成功的那种成就感啊？不然你会觉得目标立定的很伟大，永远都达成不了。
觉得他用这种就是数据化的方式，然后而且他就是一个月等于一个月慢慢的检视，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 就是有这些数据，然后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在执行的时候了解说，诶，我其实这个月跟上个月相比，就再怎么样，也许虽然过程中我可能觉得困难重重，或者说好像好几次都不小心要破戒了，但是只要跟之前的记录比，就会觉得说，诶，我其实还是有在进步的。那我觉得有这个进步感跟成就感，那其实就是更能够就鼓励我们就是继续维持下去。
嗯，是，其实我一边看着书里面的文字，就是作者他的视角去分享他的感受嘛，或者是他执行的一个状态，一直到最后面呢，他就分享说消费限制实验期满之后，他发现他在一年之内哦，每个月只用收入的 51% 去应付日常的开销，存款呢占 31%，最后18%是作为旅游预算。可以说是，当然他是很计划性的去期待说他完成的这个结果，但是我想这个数字哦，对大家来讲应该也是很羡慕的，因为当然我们每个人的收入不太一样嘛，有些人就是可能赚的比较多，那他可能开销也多，但是从比例上来看，可以让存款占30%以上，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个人的实业也某种程度去证明他的开销他的节流是有办法达到的。
对，没错，就是应该说看过他这整个故事之后，我们也会开始检视自己说，诶，就是好像确实那种不知不觉就默默花掉的钱，真的是比我们就平常没有感觉，或者说你只单纯凭一个模糊感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就不多啊，好，还好吧，一点点。可是当你如果像他这样子，就是去把它数字化之后，就会发现说，哇，其实这个真的很惊人的。
对，就是刚刚提到说，他可能立定下的每个月的细节啦、细则，可能是讲说，哦，不可以买手摇杯，举个例子，或者是不可以买衣服、鞋子、首饰，这可能是很琐碎的。可是真的走到最后，例如说过了一年之后，你发现哇，你每个月不可以买东西，原来你一整年的消费影响如此之庞大，也不过就是一个月不买咖啡而已啊，不喝这个手摇杯而已，但是一年下来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更多，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最惊喜的地方。当初要改变一定都很痛苦啦，你突然每天喝饮料的人今天跟你讲说这个月不能喝，那不是每天都很馋吗？尤其是在台湾要买饮料的就是管道很多啊，然后走出路上到处都是诱惑你的地方。我想从国外的例子，从作者的例子来看哦，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婉华自己会觉得啊，诶，这种东西真的是可来效法的吗？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建议是给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就说除了我们去参考别人成功的意见，那如果自己想要做到的话，诶，是不是可以来简单的来实行一下，或者是最好要怎么去做也可以来为大家做好这个开源节流。
我自己会建议是说，如果就是大家在立定目标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一开始就像作者怎么就是猛药下这么重啊，比如说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有喝手摇饮或是外带咖啡习惯的人，那你可以先不需要就是马上就限制自己说好从什么明年或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杯都不可以喝。我觉得是不如说你可以稍微先观察一下，比如说好你发现你也许可能是一天要喝个三次好了，假如说你是这么重度成瘾的人，那也许你可以做的改变是，那我先是不是先改成说哦，那我先从一天只喝两一杯，就是这样子慢慢减量的方式，就先不要把自己逼得太急。因为我觉得看过这整本书，我有时候我也发现就是作者他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个心得，就有时候他把自己逼得太紧的时候，他很容易在放弃之后会有点类似那种就是自暴自弃的那种过度的心态，就会说啊我撑这么久但是现在失败，好，我真是一个烂人，那我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要就是去做什么什么样的计划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心态啦，都会觉得前面先把自己逼得太紧，之后最后一口气大爆发，就突然进入一个更极端的放弃的心态。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如说，那大家就先从小小步骤开始就好了。那你只要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改，那其实最后累积起来你也会慢慢比较有成就感，而且当你比较习惯之后，你再做一些可能更多的节省，那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前面比较有经验，那你后面在做比较多的节省的时候，你就 比较知道说要怎么去应付可能自己的情绪啊，或者说一些突发状况这样子。
嗯，是，像刚刚讲到计划的这一块啊，像我自己就是一个立定计划就会觉得我一定要义无反顾去达成的人，但是这种性格你当然说诶，你这样很有毅力，或者是你真的是很有行动力，但是反之呢，假设你一不小心没有达成计划的话，就会像刚刚婉华讲的，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低迷，然后就很自责，觉得我自己这么废啊，怎么这么简单，自己给自己立定下的规则怎么都做不到，反而会给自己内心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根据你的个性，或者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是一个循序渐进，不然要是来立定计划，一定会说好，我这个月我一定要什么存款8成什么之类的，那你就觉得说，那我干脆真的是要当仙人算了，怎么可能在大台北哦，又要上班，然后还要存款8成，你会觉得说这个实在太快了嘛，或者是太困难了，还是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去衔接。那当然除了婉华提供给大家建议，还有这一本不消费的一年，其实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记录他自己如何去挑战这个实验，然后最终成功的过程。婉华自己有开始做一些小改变了吗？还是你发现说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真的是比较好下手？像刚刚讲到是咖啡嘛，就例如说你是重度喝饮料的这种民众啊，你可能是减少这个杯数开始，那您自己有没有一些小调整，或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喝手摇饮，所以我刚刚那个例子大概也有一点点自己的那个经验投射在里面了。
像刚刚讲到那个喝手摇杯，其实这真的是很方便，像刚刚讲到，其实台湾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大台北啊，你手摇杯可能我们都平均讲50起跳好了，如果你还加了什么料或什么之类，其实很贵耶，60-70可能是最常见的。你先讲一天一杯啊，我们不讲一天两杯，一天一杯其实就蛮多的，一个礼拜下来5×25，一个礼拜就要多花250块，其实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嗯，没错，这200多块，再听一点都可以看一场电影。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呀、啊，自己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像那种平常的开销的时候，我确实也是从饮料开始着手。哎，可能大台北地区大家真的很容易很想喝饮料吧，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认真落实记录了一个月。关于饮料这个项目，就特别发现哇，在饮料上面花的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但其实我没有一天两杯，可是近乎一天一杯的情况。最后我痛定思痛把这件事情改过之后呢，第一个觉得开心的就是好，我真的是省下了不少钱。再来就是大家也知道饮料嘛，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喝无糖的或喝什么的，但是毕竟这种东西对身体也不是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假设你刚好有那种什么减重啊减肥的那个取向的人啊，你不妨也可以顺便减少那个喝饮料的那个情况哦。这是回到我们一般讲说，诶，从别人的故事回到自己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落实，其实有很多角度都可以来切入。那当然分享不消费的一年哦，婉华有什么部分是想要推荐给什么样的民众，其实很适合尤其是在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是说一周的一开始你就可以来做改变，或是一年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来做改变，什么样的民众适合来重新检视呢？
这本书当然第一个最适合就是比如说你是小资族，那你确实本身有一些可能想要多存点钱啊，就是你对储蓄方面有一些规划，然后但是你又一直觉得好像自己不知为何就默默存不了那么多钱的话，那也是很推荐这样子的人来看不消费一年这样的故事，就是你从中可以获得一些启发，然后甚至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就是不消费的实验，然后进一步就是也许就可以提升你存下来的金钱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非常推荐说，如果你是自己确实有点意识到说你可能有一点点购物狂的倾向，就是很容易你看到啊什么只要有特价优惠这种广告词，你就是一定会啊忍不住就点开购物网站的话，那这样子的读者我觉得我们也蛮适合来看这一本的，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本身也确实是一个浅购物狂。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种就是你很容易落入比如说电商广告这种宣传 万恶之主义陷阱的时候，就是你看作者的经验应该也是会很有，就是心有戚戚焉，那你也可以从他的一些自我省思中也许就也可以看到说，哎，你自己之所以那么容易就是有消费冲动，也许是跟他一样有类似的心理上的一些阴影啊，或是需要解决的情绪上的状况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也很推荐就是这样子的读者来读这本书。
嗯，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哦、现在的那个广告啊，哦，或者是购物的消费真的好多、哦、你真的很常被诱惑。然后其实我想回过头来，就是如果我有钱，我当然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啊，我就买买买买买买，这样不是很快乐吗？但是偏偏有这样心态的人呢，我们又不是特别有钱，我们就是没办法花钱花的这么心安理得的情况下，你更需要重新去检视你每个月的薪水怎么去开销，怎么去分配。甚至像很多民众他可能有一些大计划，例如说他想要买房买车想要去旅游，假设你不存钱，你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你目标的人，不妨都可以为自己去立定一个消费的这个实验，不消费的实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买，而是检视过你自己的消费习惯之后，再来改变你的一些消费的模式跟法则，也许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养成一个全新的习惯。那像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就是把自己的消费习惯也把这样子的过程去分享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督促自己嘛，自己不管是去记录，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可能也会知道说你每个月都有在落实某种规则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有动力的，比较有陪伴感的去度过这个改变习惯的历程我想这些方式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是远流的编辑婉华来跟我们分享不消费的一年，非常谢谢婉华的分享。
哎，谢谢微微，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本很有趣的书。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我，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有时的泪与谁相对。
你听到的歌曲由殷正阳所演唱的《猜心》今天讲到不消费的一年，不是说完全不消费，而是重新去拟定你的消费计划，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东西不行，慢慢的去落实，也许你真的可以做到开源节流所结下的美好果实，让你省下来的钱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跟自己的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持续和大家分享许多财经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纷飞的寂寞，
爱是总是分分钟都密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难免。
30年来，《金周刊》在第一线为台湾的进步留下记录，见证民主与台股光荣，也感谢有您共同成就时代记忆。30周年，我们汇聚跨产业领袖的深刻期许，邀您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展望属于你我的故事。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电台上盖好。